天啊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一起追求认识你。主啊，你是明明可知的神，你天天都是在看顾我们、带领我们、光照我们、喂养我们的神。主，但愿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你自己。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一个营会，也让众同工一起摆上，让大家能够在这里一同享受你的同在、你的话语。我们这个时候也把在各组里面所进行的专题，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你分别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主，让所有寻求你的，你按照你的应许都能够让我们寻见，后门的你都为我们开门。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把以下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都信了哈。所以我今天准备的最主要是针对那种比较还没有信主的哈。所以我不晓得也许我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哈，然后也可以作为你们的参考。我有两份讲义哈，麻烦你发下去一下。我要讲的那个总题目是明明可知的神哈。那今天早上庄主坤牧师哈已经把重要的部分通通讲过了哈。所以我就稍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因为庄主坤牧师他是学科学的，所以他是比较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到神怎么样是明明可知的。那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属于文学头脑哈，所以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到这个明明可知的神哈。为什么我们说神是明明可知的？也许我们再翻开那个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32节哈。这三个问题哈，都是慕道友经常问到的问题。为什么神是说神是明明可知的？然后为什么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罪恶苦难？那有神的话，到底神在哪里哈？这都是慕道友经常会问到的问题。那罗马书这里讲到神是明明可知的哈，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在这个创造里面都已经彰显出来了。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睛不能见，可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Okay. 所以庄牧师已经把它讲得很清楚了哈。但是我只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假设哈，假设你到一个地方去哈，那假设你到一个朋友家去 ，OK， 或者是你在一个旷野的旅程当中哈，你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那里非常的漂亮，那正好有一栋房子，那这个房子里面哈也有很好的装饰，空气调节得很好，那水的供应啊，各方面啊都弄得很好，墙上也有很多很美的图画，那你在旅途很疲累的时候，你到那个房子里面去，那你觉得非常的舒服，那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你还看到那个桌子上还摆了一大堆你很喜欢吃的食物，那你就在那里坐得很享受，那这个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感觉 ？OK， 那如果那个主人正好从外面回来了哈，那你会不会跟他说一声哈，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享受，这么好的东西，你会不会给他说一声谢谢？那你？透过你所享受到的一切哈，你就知道有一个主人，明明有一个主人在那里，那你会懂得感谢他，我会懂得荣耀他。那我们这个整个世界的创造哈，就是这个样子，神安置了很多很好的东西哈，让我们享受，有空气，有水，有美好的风景，春夏秋冬不同的风景。那我们看到这么美好的风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神，这是很就好。用那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很自然的就会推演出有一个神，但是很多人哈，他们从来不去感谢这个神， 如果我们每天所吸收的空气到医院里面去，如果你需要氧气的话，一桶氧气要值多少钱？可是我们每天享受到那么多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可是我们却不懂得感谢啊！有时候甚至于还会不高兴的时候还会骂他两声啊！就好像我们到一个人家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招待，可是也吃了很好的东西，那走的时候不但连谢都不谢一声，而且还到处乱丢垃圾，乱搞得乱七八糟一样啊！所以这个神的存在哈，明明可知的，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所以我最主要是要讲到说，从我们人的一些很基本的需要哈来讲到，我们每天就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人的一些很基本的需要，生命的光，还有食物，生命的粮，还有生命的活水，这个都是人很基本的需要。我们每天都活在这种很基本的需要的里面，神都供应了我们。所以如果说你在说没有神的话哈，那实在是无可推诿哈，那种罪是无可推诿的。所以神是明明可知的哈，虽然是眼不能够见，可是神是明明可知的，他就是我们天生地养的，天生我们地养我们的，就是那个养我们的神哈。所以我们在座的从来也许有人还看过你的祖父母，可是再往上推，曾祖父母可能还有人看到，再往上推曾祖父母你就没有看过了。可是如果人家跟你说哈，你这个人是没有曾祖父母的人，你会觉得很奇怪。我这个是明明可知的，我的生命就是从他那来的。我现在有现在的我，就证明说我有我的曾祖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生活着，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一种神的一种明证哈。神是明明可知的。那所以那个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一节，他一开宗明义就讲到起初神。所以很多人在想办法要证明神的存在哈，可是圣经基本上来讲哈，他根本不去证明什么存在的问题。就好像我们人不需要去证明我有没有父母亲一样，有没有曾祖父母一样，起初神就是造我们的神啊。所以明明可知的神哈，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哈。然后我不只是从罗马书这里那个庄牧师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我还要从这种神是生命的粮，神是生命的光，神是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源头，最后面来讲到我们从我们每天的生活的存在里面，这个神都是明明可知的。但是要继续讲到那些之前哈，我还要从这段经文讲到说哈，一些慕道友经常提到的问题，如果有神的话，那么为何这个世上还有这么多的罪恶苦难？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罪恶苦难？我们神是说是神是全知全善全能的，那么神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个罪恶的苦难通通拿掉呢？为什么这世上还有这么多的苦难？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哈，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这段经文里面哈，就看到哈，这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罪恶跟苦难哈，是因为神任凭人所产生的结果。是神任凭人所产生的结果。为什么神任凭人呢？因为人也不感谢他，也不荣耀他。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有时候一些非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哈，就觉得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很奇怪，饭来了就吃了嘛，还有什么祷告的？那祷告就是很，你知道这个世界都是神所创的，好像人家请你去吃一顿饭，你要谢谢那个主人嘛。祷告就是一种感谢的表示。可是一般的人也不感谢他，也不荣耀他，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们把他当作没有神，这个世界任凭他们乱搞哈，也不虔不义的心，所以神就发怒了，发怒以后就任凭了。那这个苦难就是神发怒以后所造成的结果。但是这句话又有问题了，是不是神一发怒哈就降苦难在人的身上？好像我们小时候常常觉得说哈，如果一个人做错事情的话哈，那你下雨天或者是阴天的时候，你出去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可能上帝哈会从天上雷下来，然后就把你劈死。那么上帝的愤怒是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在这段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哈，上帝的愤怒的结果，他不是说像一般人哈就生气哈，然后就摔桌子摔椅子，或者是降祸给人类，不是这个样子。神发怒了以后，他就任凭人了，就是他就不管人了。 就好像父母亲哈，他很爱他的孩子，可是孩子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说什么话都不听。到后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啊，我现在我该做的都做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并不表示说这个父母亲就放弃了他的孩子，他只不过是任凭他，可是他还是好像等待那个浪子回来一样，有一天希望他能够回转过来。所以我以后下午那一堂会讲到说哈，虽然不认识神的人，神也是爱他们的，生命的光也是会照在他们的身上，并不是神就不管他们，但是神没有办法，所以就任凭他们。那么任凭他们以后的结果呢，人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就很多这种眼中心中没有神，心中没有神，目中没有人的那种生活表现出来。所以在24节到35节这一段都在描写人的种种的罪恶，那很多的罪恶跟苦难都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既然神任凭我们，那么这个世界就变成乱七八糟了。所以为什么这世上有那么多的罪恶苦难，这个跟神没有关系，神还是愿意来掌管，可是人不肯让他来掌管。所以很多的所谓的天灾人祸那个人祸的成分往往比天灾的成分更多。像那个台湾的那个921大地震一年多的921大地震，那事实上人祸比天灾所产生的成分更大，因为人乱砍伐树林，那么很多的东西搞建筑的也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来搞建筑，所以那个地震一来的时候就造成更大的这种灾难，更大的苦难那人没有神了以后，这种灾难临到的时候，人也不晓得怎么互相帮助就造成更大的苦难所以如果有神，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罪恶苦难？这个不是神造成的，而是人离弃了神，神任凭我们所产生的结果。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神的话，那到底现在神在哪里呢？如果有神的话，神在哪里？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OK， 所以神现在到底在哪里？神还看不看过人类？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表现出来。我们透过认识耶稣基督就能够认识神。 OK， 所以如果你说为什么这世上有这么多的苦难，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如果看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身上的话，最不公义，从人的角度来看，最不公义的事情就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神是了解人所发出来的问题，然后他用耶稣基督来为人所发出来的这个问题做出一个最后的答案。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耶稣基督能够认同我们人类的一切的苦难，但是他也能够透过这个苦难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开出了一条生命的路。所以这是我简单的把这个罗马书这一段再稍微解释一下神是明明可知的神。那我们下面我四堂我就是要用这种人的种种的很基本的需要来讲到讲到神是明明可知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都能够体验到神的存在那我们说神是神是生命的源头这个我们请翻开那个圣经的诗篇36篇第9节。诗篇36篇第9节他这么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我们人的所有的生命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我们说人是天生地养的刚刚提过了希腊人也有这种说法。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就引用希腊作诗的人的话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OK， 所以事实上人本身就知道说举头三尺有神明，那再往上高的话有天这个都是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这种人生命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只不过他们不愿意去离弃了神以后，就慢慢把这个事实忘记了那圣经里面我们要讲到谈到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从圣经里面谈来思想这个生命这件事情 我们如果离开了神的话，我们就不了解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情。 OK， 所以在圣经里面他提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他提到生命的时候，他是有很多有很多很多种解释哈。我们先，也许我们一起来翻几段经文哈。到底生命是什么东西？到底生命是什么？雅各书第四章的十四节，请哪位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雅各书，
对，第四章的十四节。
雅各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对，还有那个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三十九篇的第五节。
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即使我的年日转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云游。个人做文
者
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
对，这里都讲到说虚幻呐、如同无有，全然虚幻哈、好像一片云雾哈、所以雅各书那里讲到说，我们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的时候就不见了。然后诗篇九十篇九到十节哈、我想这个诗篇我们都也很熟哈，九十篇九到十节。他这里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那里震怒之下，我们所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里讲到生命好像是一声的叹息哈，好像一口气一样。那诗篇一百四十四篇第四节哈，一百四十篇四十四篇的第四节，他说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那约伯记第七章的七到九节哈，也都是有这样的思想啊。所以生命到底是什么？是一片云雾，是一口气，是一声叹息。然后我们看那个雅各的生平，雅各他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可是他回想起来的时候，他是又少又苦，根据创世纪四十七章第九节那里讲的，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几句话并不是在描写那个生命的本身，而是他对一种生命的一种感受。他是用一种，特别是诗篇里面的话都是用一种诗体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人生的一种感受，所以并不是生命的本身。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因为如果离开神的话，如果没有神在他身里面来带领，看到神是生命的源头的话，那么生命就好像是这个样子，生命就好像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那里，他讲到云雾的时候，他就说那些为什么生命好像是一片云雾呢？因为有那些人自夸说我今天明天要到什么地方去，要住几天，要做买卖得利，可是其实明天如何你们都不晓得，你们好像是我们好像是一片云雾一样，出现少的时候就不见了。然后后面他讲到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事或可以做那事。 OK， 所以如果是一片云雾的话，那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做主，我愿意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子，我今天明天我要到哪里去，我要住几年，我要做买卖得利，可是明天怎么样没有人晓得，好像一片云雾就消失了。如果以自己本身做主的话，离开神的话，那个生命就好像一片云雾，好像一口气，好像一声叹息。但是如果主若愿意的话，如果活在主的旨意的里面的话，看到主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所依靠的话，那么生命就产生意义了哈。所以我们从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生命的时候，他有提到不同的层面呢。在那个新约圣经里面那个旧约圣经里面那个生命是哈亚那个字，在新约里面有翻的话，用三个希腊字把它翻出来，一个是 bios， 我们那个英文的 biology 就是从这个 bios 这个字翻过来的 bios。 那一个是 psyche，psychology 这个字也是从这个 psyche 这个字翻过来的。那最后一个就是 zoe。 所以希腊文里面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很不同的，希伯来文是一种比较综合性的语言，那希腊文是比较分析性的，它把它分得很细的，这个跟他们生命的看法也很不一样了。希伯来文跟中国人的思想比较接近，是生命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的那希腊文就把它分得很细了， 所以西方的这种思想，这种分把这种东西分得很细的，这个都是从西方的这种希腊的思想里面影响来的。那这种希腊的思想有时候会把人变成分崩离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专业professional 就是像美国，我很多人抱怨到美国来看医生觉得很受不了，因为这个医生看这个，那个医生看那个有很多的专门专科那内科外科很多。我们以前在台湾看医生的时候，是一个医生看过你的整个身体，也问问你的生活的情形怎么样。但到美国来以后，好像你一个人被他分成很多很多不同的部分那这种东西，这种科学精神，这种东西都是从这种希腊思想里面出来的。但是希伯来人的思想是一个整体，所以虽然希腊文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层面但是生命本身还是一个整体。可是希腊文的思想能够帮助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一种更深入的剖析的了解那 bios 这个字就是讲到人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生物性的存在是一种好像一种科学现象，一种生物性的存在。那生物性的存在的话，就只是物质，由物质组成的。那 psyche 这个字psyche 这个字是讲到人的心理的层面就是人有那种有意志有感情这个层面。那这个当然也是讲到说人的另外一个层面。但是圣经里面最常用的是这个周围这个字，特别是当提到永生的时候，永生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周围这个字。那这个周围是讲到这种一种，特别是永生是一种生命的品质。这个品质是跟生命的源头神赐给我们以后，我们才有那种生命的品质。每一个人都有，神都有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品质，而这个品质是不朽坏的。当我们提到永生的时候，这个品质是不朽坏的，所以就可以存到永远。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连接起来以后，这个生命就能够存到永远。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这个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把从这个我们这个生命的不同的层面，圣经里面最主要讲的都是最后那个走位，特别是永生这个观念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呢？我们提到神是生命的源头的时候，最主要是神就是赐给我们这个真正的生命，而不是只是一种物质。当然物质界的存在也是神所赐的，可是圣经里面最主要是关注到那个神那个神所赐给我们那个不朽坏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想，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呢？真正的生命不是物质的堆积。所以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五节那里怎么说呢？那个是耶稣对一个有两个兄弟要分家产嘛，对吧？那要来找耶稣基督帮他们分家产。那耶稣就跟他们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生命呢，本身不是物质的堆积，生命是无价的，生命是无价的，是一份礼物，一份恩赐下面我们会讲到，生命是无价的，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我本来是想如果有慕道友的话，趁这个机会能够让他们学习怎么样翻阅圣经但是我们当中都是基督徒，我想这些圣经我们都比较熟了，我们就不需要一个翻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那里就讲到说不要贪财，乃是要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要持定那个真正的生命。所以真正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是物质的堆积这很多人的一生所追求就是物质的堆积用这个东西来建立他们生命的价值，银行有多少存款，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子。可是生命真正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是物质的堆积。所以我们不要贪财，而要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源自于神的才是真正的生命只有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那才是一种真正的生命。在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那里他就有提到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他这里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 我损伤我也医治，病如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使人死也使人活，生死都在神的手中。 OK， 那个后面撒母耳记上列王记下那里都是一样的所以神是掌管人生命的神。那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都有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特别是约翰福音他把这个起初神的创造又跟人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太初有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太初有道，那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人生命的光等等等等，就从这里面衍生出很多很多这种有关于生命的主题所以源自于神的才是真正的生命。所以在那个圣经里面对生跟死的看法也很不一样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就讲到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神耶稣基督就叫你们，神就叫你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弗所书那里所以那个死就是指到跟神隔绝的生命隔绝的一种状态，那耶稣基督让我们跟神一同活过来，那这个耶稣神是生命的神所以我想这我们当中都已经信主了这个东西我们不需要多解释然后生命呢，下面我们就要提到说生命不是独立自主的，生命需要靠外在的资源来维持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雅各书第一章，来，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讲到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OK， 所以生命是需要外在的东西来维持的。你如果从这个自然界的现象，你可以看到说人不管在怎么样的发明制造什么东西可是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食物这个东西雨露食物的滋长这个都是要从外在来的。那雅各书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因为雅各书里面你如果继续往下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说雅各书里面充满了征战斗殴，你们征战斗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就是人都是活在一种争取的那种状态里面，特别是他们活在一种很困难的时代的里面。雅各书他是写给散住在各地的那在那种环境里面生存很困难，所以雅各书雅各就是要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生命是靠神而存在的。那我们的生命靠神而存在，这个对我们怎么生活会产生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如果你没有看到神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所以这个世界既然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的话，那我们的资源都非常的有限，那资源有限，我们这么多人要一起想要这么多的资源，那我如果不去争不去抢的话，不去争战斗殴的话，我就活不下去了。 OK， 所以他们就你再往下看的话，就是有很多争战斗殴这一类的事情。但是雅各告诉他们说这个宇宙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个宇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各样美善的事物，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降下来的，都是从上头降下来的。那么既然这个从天上的父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有源源不断的供应的话，那我们不怕东西不够。我们如果越去分享的话我们上帝的资源越丰富的供应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基督徒会分享，会懂得分享，不需要去争，不需要抢，有余有时就当知足，因为神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知道雅各书这里面讲让他们看到，要让他们在那种很困难的环境的里面仍然知道怎么样靠着那个资源无限的神来过他们在地上的日子。所以就不需要去争去抢了而是能够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和平或是清洁忍耐等等，就是跟人之间的一种很美好的一种和好的关系不会因为你看到在一个封闭的宇宙里面，你就为了要自己求生存造成很多的冲突，不需要这个样子。神的恩典都够我们用，我们就可以去分享所以生命是靠需要靠那个外在的资源来维持 然后生命是一件礼物，是一份恩赐，不是赚来的，生命不是赚来的。那个诗篇四十九篇里面他就讲得很清楚哈，诗篇四十九篇里面他讲到说哈，第七节哈，他说那些，从第六节开始哈，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刻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生命是不是赚来的，是一件礼物，是神白白的恩赐，我们不可能花多少的代价把一个人的生命赎回来，不可能的。所以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我们生命的年日有多长，都是主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也不能够用忧虑使我们的岁数多加一刻，马太福音第六章27节。然后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哈，要永远长存。所以生命本身是一件礼物，是一份恩赐哈。然后生命会有意义，是因为什么样？因为生命是一个有关系性的存在，生命是有关系性的存在哈。那个圣经里面常常用象征性的语言哈来描写这种关系性的存在，这种状态哈。他讲到我们是神是我们生命的光，神是我们生命的粮啊，这个都是我以后我们会讲到的哈。神是我们生命的光哈，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耶和华用脸光照你，用笑脸帮助我们。OK。然后他也讲到神是我们生命的活水，这个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哈。所以如果脱离这种关系的话，我们生命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所以 to be means to be with， 那个耶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我们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是在这种关系性的存在里面哈，而显出来的哈。所以那个生命最极致的表现哈，就是那种关系的一种表达，就是一种关系的表达。像如果从诗篇来看的话哈，那个生命最极致的表现就是赞美神，就是荣耀神。凡活着的都要赞美神，凡有血气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是一种好像一种在一种关享受一种关系里面哈，享受到一种生命的一种很光辉的一种状态哈。所以那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在一起，那个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哈，就是表达在我们在一起敬拜赞美的时候。所以那个德文里面有一句话说哈，Leben ist Loben， 那个唐佑之牧师常常引用这句话， Leben ist Loben， Leben 是 to live， is Loben is to praise。 凡是活着的都是活着的人，就是能够赞美的人，就是活着的人。所以生哈，在那个希伯来人的那个思想里面哈，生的一种状态哈，是一种很整全的一种状态。他们问安的时候是互相问 shalom， 那个 shalom 哈是一种完美完全的一种状态。那一个人如果他生病的时候哈，他就不完全了，因为他有生命里面有某一部分残缺的。OK， 所以生病得到医治以后，又得到完全了。那如果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哈，出了问题了以后，也不是小乱了，也就没有平安了，也是在一种不完全的里面了。所以人要活着的话，就是要活在那种完全的里面。那个旧约里面有很多人哈，都是活在不完全的里面。像该隐把亚伯杀死了以后，他就活在恐惧的里面，他常常他就怀疑哈，人家会来会来杀害他哈。事实上那谁会去杀害他，是他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投射，因为他杀了人，那亚伯的血从地里求告，他的良心里面不安，就觉得人家会杀他。所以我们人哈，活着需要脱离那种恐惧，让我们能够常常活在那种很完全的状态里面。那这个事情也只有神能够赏赐给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个亏缺神的荣耀就必须要靠耶稣基督来补足我们。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说我们得救了，得救就是把那个 残缺的部分、不完全的部分，那种人际那个关系出问题那些部分呢、都重新补足过来，就变成shalom。所以今天我就是讲到这种神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哈。那基本上我所预备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来想来大家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互相来讨论哈。所以我不晓得你们还有没有什么从刚刚分享里面有没有什么要拿出来讨论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我刚刚已经谈到很多不同的经节哈，那都没有深入的去讨论哈，所以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一起聚在一起好不好？我们可以围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用一点时间一起为大会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又能够在你的爱里面一同聚集。感谢你，就好像尼哥底母夜里要来见耶稣一样，我们也是一群愿意脱离黑暗来就近真光的人。耶稣基督，你来到世界的时候，你宣称你就是世界的光。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朝见你，也能够从你那里蒙受光照，更认识真理，在你的真理里面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自由的生命。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需要你特别在我们当中做启示引导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所以今天下午这段时间，我们也同样的求你与我们同在，也同样的与其他的小组同在。主啊，让每一个渴慕你的心都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满足，所有寻求的都能够寻见，所有叩门的你都为他们开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恭敬地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你引导带领我们。这样仰望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这一堂讲的这只是讲到明明可知的神哈。那我最主要是从那种人生里面一些很基本的需要来讲到说这个就是神的证据啦。我们不需要去证明神的存在，我们从人的一些很基本的现象，好像庄牧师今天早上讲到说，从神的这个整个创造里面是明明可知的，他跟我们讲解得很清楚。那我们还可以从很多其他的事情来看到上帝是明明存在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他没有去读诗篇读整本圣经的话，他没有去告诉你说上帝是怎么样的，要怎么了解上帝，没有，他都是说起初神，那神怎么样，神怎么样，好像是一种信仰的宣告了。就好像如果跟你说我刚开始就是我爸爸生了我，所以我一定是有我爸爸才会有我。那起初神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没有我，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现在的整个生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证明就是有一个神，所以才有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我。所以今天下午我就是像用这个光神就是生命的光来讲到说，我们看到光我们就知道神就在我们的四周围，那他要用这个光来滋养我们的生命，来光照我们的心，喂养我们的生命。所以在圣经里面，当然我们不能够把神就等于光了，耶稣是世界的光，或者是神就是光，我们不能够把它画一个绝对的等号，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因为有一些人因为神是太大了，太伟大了，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所以圣经里面只能够用这种象征性的语言来讲到神的某一方面。神除了是光以外，也是生命的活水，也是生命的粮等等，这些都包括在里面。所以那个庄牧师早上讲的那个，你们都在吗哈，早上都在嘛哈，那个 comprehensive 跟 apprehensive 那两个哈，那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对神，我们绝对不可能 comprehensive 去了解神，但是我们能够 apprehensive 去了解神。所以那个光的本身，我们不能够把它好像我们完全了解光了以后，我们就能够了解神。因为我知道，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练光学的哈，研究光的哈。 有的，如果你了解研究光，研到一个程度，你完全了解光，可是你还不见得能够完全了解神，所以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哈。这是我们要先了解的。那圣经里面提到神就是生命的光哈，我们可以来看早上我们也看过一节了，不过今天早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在，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七节，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七节。我们拿的又是不同的版本，所以要讲耶稣的话也没有办法统一，所以我们就请隔壁的帮忙翻一下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七节，这里他怎么说，再拉一个椅子过来啊。第一章的十七节哈，他说我亲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有没有？这里提到众光之父，所有的光哈，众光之父，包括日头的光、月亮的光，不管你想得到什么的光哈，众光之父从那里来的哈。然后我们再看一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十六节。往前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十六节，我们从十五节的后半节开始看这是在描写那个唯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在描写神的哈。那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十六节他怎么描写呢？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所以他描写这个神是独一不死，而且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Okay? 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他住在那个光里面，那个光发射出来哈。所以那个希伯来书也讲到说，神的爱子是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耶稣基督是神世界的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神是那个众光光的来源哈，众光之父哈，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面。那在圣经里面哈，他也用其他的方式来描写神哈，就是神的这种很荣耀的一种特质。他讲到神是烈火，神是烈火，好像烈火一样。然后在那个旧约里面哈，当他讲到神的显现的时候，他说有雷轰，有闪电，有大风哈，雷轰闪电哈，这种有烟云哈等等出现。那个像那个摩西哈，在西乃山神要说话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现象。所以都是讲到说神是一种充满荣耀的光辉，是烈火，是住在人不能靠近，不能太接近。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光的话，我们人又好像活在黑暗的里面一样，没办法存活下去。所以我们说神是可畏的，神是可畏的，英文说是 awesome， 很可畏的。那这就是好像你们都知道那个肯塔基哈，每一年有一个德比哈，那德比的时候有那个几乎跟美国的国庆哈同样的烟火，庆祝烟火哈，它现在越搞越大哈，现在有半个钟头的烟火，那全美国哈这附近几州哈好几万人哈都是聚集去看那个烟火，那去看那个烟火的时候，有的父母亲带着小孩子哈，他们就是想要找一个比较接近的位置哈，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啊，所以都是尽量，有的人甚至前一天晚上哈就去那里搭帐篷抢位置了。可是太靠近的话哈，那个声音很大，那个火光很强哈，小孩子也会害怕，不只是小孩子的，大人也会觉得你太靠近的话，恐怕被火烧到了，或者是有什么危险。对，可是你一方面又觉得我很喜欢看那个光，究竟那个光。可是一方面你太靠近了又不行， okay， 你没有那个光也不行，你没有那个光你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但你要靠近的话又怕被烧到了或者什么样子。所以那个英文的那个 awesome 那个神是可畏的神就是有这种含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太接近神。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接近到神，跟神好像很切合的话那个也很危险，有很多所谓的灵恩派的他们感觉到在他的神秘的体验里面体验到神的同在，他自己就变成神了，那就很危险了，因为他毕竟不是神。OK， 所以这种我是从这个光里面提到这种神，我们说在神的属性的里面，神是可畏的就是因为他是众光之父，众光的泉源。然后从这个光的里面，他就从所有的光所有人类所需要的一切，都从这个光里面发射出来。OK， 但是神本身不是光，因为在那个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些人就是觉得神是一种光然后是放射的就是有放射出来有这种就变成一种物质了。可是神本身并不是光所以我想这个概念大家应该能够了解他是众光之父。然后为了要让人能够生存下去，不管是物质的或者是灵性的他就照了光那神照光这件事情，就是我今天要特别讲的重点我要请各位动动你们的脑筋在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也很希望你们当中过去还没有接触圣经的能够透过这个过程里面能够了解怎么样去好好的去读圣经。那个圣经这一本书已经流传了2000年了 ，OK， 不只是2000年，旧约比2000年还久，大概2-3000年了，一直都还有人读。你看那个毛语录流传了几年，30-40年吧，就过去了。再怎么伟大的书都是很快就过去了，可是这本书是很宝贵的书生命之书。所以如果你能够好好的知道怎么样读这本书的话你对这个新世纪的挑战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本书带领的人类2-3000年就带领人类一直走向这个光明的路。那如果你懂得读这本解读这本书的话，你也可以不管新世纪有什么挑战我们都可以去面对。好，我们看创世纪的神这个创造的过程，然后我要开始问你们一些问题让你们也能够有机会去思考一下。我们把这个整个创造的神创造的这个过程读一遍 ，OK， 从第一节到第27节好了，念到27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你们注意到有光的地方因为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也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出青草和结果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果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是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OK， 对，然后到三十一节是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然后第七日神就安息了。 OK， 请你们看看哈，这里提到那个光的，神造光的，有哪几个地方？神造光的，
神造光，后来又造月亮，造
太阳。对，第一个是在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这个光到底是什么光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光就是太阳的光嘛，是吧？太阳的光，光太阳是照出来的嘛。可是他在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就是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然后他就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那么神到底造光，就显好像这里显然就是有两种光嘛，是吧？对不对？我们说神造太阳，神造月亮，都是神所造的。可是你如果看第十四节的那个神说，他说我要造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他并没有说太阳或者月亮啊，没有明明的讲太阳跟月亮啊。如果你从那个原来的希伯伦去看的话，那个太阳那个字跟这个光的字是两个不一样的字，那月亮跟这里的小光也是不一样的字，所以这显然就有很多问题在这里面了。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啊看到这些问题？所以啊，简单的讲哈，就是说神造的光哈，就是等于是有两种光。OK。所以第一种光跟第二种光就很不一样。那我们如果先看，我们所了解的只是第二种光，但是第二种光上帝也没有说是太阳或者是月亮，他是说大光跟小光。所以创世纪本身哈，并不是一种科学性的一种描述。你譬如说月亮来讲的话，它也不是真正的光。我们现在了解到说月亮是只不过是反射太阳的光而已，是吧？它本身并不是光，它是反射太阳的光。 OK， 但是在这个写圣经的时候，他们主要不是要描写这个自然界的现象，他是要描述上帝怎么样来照管人类的需要。所以大光跟小光，这个在神学上来讲，就是说因为那时候的太阳，当时候的社会里面太阳对当时的外面的民族来讲，就好像神一样，他们拜太阳神，那也有人拜月神。 OK， 那还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太阳跟月亮是很多人普遍在拜的神。所以他这个神学上的意义来讲，就是说神这个光，人只能够看到那个表面的太阳跟月亮，就把它当作神来拜。可是他在这里要宣告说，神这个太阳跟月亮也是神所造的，他们只不过是大光跟小光，而并不是你们所称的太阳神、月亮神。因为太阳跟月亮本身就是用那种神的神明的那个含，就等于是神明的名字了，对他们当时来讲。 OK， 所以这里就讲物质的光我们都了解，可是除了物质的光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光，就是第一个讲到那个光。所以那个光就显然就不是不只是讲到这个物质的光。所以这个光跟第二个光是为了人类，为了定节令。我们现在过圣诞节过新年就是因为有这个太阳跟月亮这两个才有这种节期。 OK， 但是第一个光就不是为了定节令。第一个光他说是要说什么？他说要把光跟暗分开了，要把光暗分开了，把光跟暗分开了。所以它是一种除了物质界以外它更讲到这种灵界的这种黑暗跟光明的一种人如果没有神这个光的光照的话就是空虚混沌，湮面黑暗。我们人就活在空虚混沌，整个世界就是空虚混沌，湮面黑暗。 但是神叫这个光出来以后，就把这个光跟黑暗就分开了。所以神他在，所以当那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个耶稣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就是用你如果看新约的话，他就是说那个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你们心里面，叫你们得着生命的光。Okay. 所以表面上他是在讲一个大宇宙的事情，可是事实上他是讲我们人心的小宇宙。我们人类需要神的光照，如果没有神这个光的话，我们都活在黑暗的里面，都没有生命。 OK， 所以那如果你我想请你们再仔细看一下哈，这里有讲到几个地方哈，神看的是好的，你们看看有哪些地方讲到神看的是好的。第一个地方是在第四节，有没有？神看光是好的。还有呢？第十节，第一天照光哈，那第二天照了空气跟水以后，第十节说神看着是好的。还有呢？第十二节，第三日又是有一颗神看着是好的。还有呢？第四日十八节 ，OK， 照这个光体的时候，也是神看着是好的。还有呢？
21节，
第五日讲到这个水里面的生物的时候，也是神看着是好的。还有呢？25节是吧？对，也是神看着是好的。然后最后是31节，神所造的一切都甚好。那你们看看哈，那个光的第一次讲到那个好，跟后面的好有什么不同？第一次讲到好哈，是神看光是好的，有没有？那个光本身哈是好的，但是从第二日以后哈，神看的是好的是指什么？是指那个很笼统的讲到各种生物有次序的出来，有次序的出来，这个都是好的。所以只有那个光哈，是特别这个光这个东西特别讲到是神看的是好的。那其他讲到神看的是好的，都是讲到这个宇宙显示次序来，这个是好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差别？ Okay. 所以光哈是第一次这个所造的这个光哈，就是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属灵的含义的。很特别的属灵的含义的。那我们现在就要讲到这种两种光的作用哈。我们讲到我们了解光的话，我们就知道神是明明可知的，我们能够了解神。两种光有不同的作用，而这种两种光都是人的生存所必须要的。我们来看那个诗篇第十九篇哈。诗篇第十九篇。我们一起练一遍好了哈，一起把它练一遍。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之事，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良代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措施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你们可以发现他是在最主要是在讲什么事情吗？第一节到第六节基本上是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整个创造，对不对？然后特别提到那个太阳啊，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娘出洞房。然后这个太阳的光哈，从天这边照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因为太阳的光、太阳的热，万物就滋生哈。OK， 所以万物都在诉说它的荣耀，就整个宇宙哈的生命力都是从神，从神那里哈，好像这个太阳的光一样，从神那里照出来。然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基本上在讲什么？好像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主题，他都在讲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旨、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典章等等。这里讲到神的话语、神的典章的，在那个原来的文字里面，至少有八个字是讲到这个话的。那你们想想看哈，有的人觉得说哈，这个诗篇为什么把两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好像前面第一节到第六节所讲的跟后面第七节到十四节所讲的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这两个会摆在一起？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有一些人可能刚刚才读圣经，不过你想想看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嗯，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有权柄，他可以控制天上一切万物。那同样的，愿神的权柄能够苏醒人心。
OK， 苏醒人的心。
能够行在地上。
嗯，对。那个神耶和华的训词跟命令，跟前面所讲的那个有什么关系？跟第一节到第六节讲的那有什么关系？我刚刚提到有两种光啊。
第二种就是那个第一种光吗？你说的是那个？
对，
借着自然界和那个那一种光，就两个同时给人那种启示。
你说第一节跟第六节是哪一种光？如果以创世纪那个来讲的话，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二种光。OK。
后边的那个就是第一种光，光和暗分开的那个光。
嗯，那第二节七节到十一节就是第一种光，是吧？所以这里就是两种光的作用了，我们就发现有两种光的作用，而这两种光哦，都是人的生存所必须要的。第一种光就是好像最基本的就是从太阳，所以很多人把受造之物变成神来拜，把它变成太阳神 ，OK， 变成太阳来拜，太阳把它变成神来拜。但是第一种光是也是神所为了人类的生存所造的，所以在那个福音书里面哈，耶稣基督。讲的那个福音书里面哈、哦，他讲到说日头神使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是吧？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然后因为神怜悯的心肠，就是清晨的日光临到你们，这临到所有普世的人，这是这里讲到的第一种光。Okay。 但是第二种光哈、哦，他这里就是提到是神的话，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本身的一种心意了。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就是活在神的律法的里面。第二种就是讲到这种，就是讲到提到神的本身那种神的启示哈，光照那个启示了。那有的人哈，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哈，都是活在第一种光的认责的底下，所以上帝的恩典是普世给所有的人。有的人就说哈，好像基督徒所信的神只爱基督徒，不爱不信他的人，好像信的人就上天堂，不信的就下地狱，不爱那些不信他的人。而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不对的。上帝有两种光，那有人把这两种光哈，在约翰福音里面把这个光跟神的爱哈也联想在一起，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有两种光，上帝有两种爱。那这个。第一种，这种一节到六节这种光的爱哈，就是指到神是爱普世所有的人，我们所谓的创造的爱了，有一种创造的爱了。那创造的爱是所有的人哈， 啊，都可以领受这种创造的爱的。那第七节到十四节那里是讲到说，我们要透过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的话语，这是一种特别的，就是上帝刚开始创造那种光的那种光照，要透过耶稣基督这个特别的启示，神的爱才会临到我们。所以是有这种两种爱。那现在在大陆有那个丁光训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丁光训主教哈，他就是很强调哈这种神是普爱众人的，所以谁都可以，谁都会爱的。那他所讲的只是第一种爱，只是第一种爱。神是的确是都是爱，可是神如果要拯救你的灵魂免下阴间的话，你必须要有第二种爱。OK， 第二种爱就是所谓的救赎的爱，要透过了解神，了解神的话语，认识耶稣基督才是永生，才是得永生。透过这种爱，所以这里哈，第一种这两种光哈的两种作用，第一种就是就是普照万物，物质界的人的生存，物质的生存所需要。第二种光就是一种灵界的属灵的光，来光照我们。所以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哈，在第二种里面，他就第一节到第六节讲的很简单了，因为这个大家都了解。Okay， 但是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哈，你就可以看到他有很多他的心里面的感受的一种描述。心里面的感受的一种的描述哈，好像说他能够苏醒人的心啊，使人有智慧啊，能够快活人的心啊，能够明亮人的眼目啊，等等这些事情。然后第十二节就开始提到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犯。这个就是好像他愿意让神这个光也来光照他。那个万物里面哈，如果没有光的地方哈，就会变成很黑暗，就会腐烂，东西就会腐烂。所以太阳光一显出来以后哈，就是这个光里面有这种更新的作用，有这种消毒的作用。那同样的，我们心里面的光哈，有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了解我们自己的错失，我们那个里面的黑暗哈就被暴露出来了。所以第十三节说哈，求你男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这里就是接受这个光，而且让这个光哈来引导他，不让这个罪来辖制我。然后他不让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然后他最后十四节又讲到说，愿你口中的言语、心里面意念，在你面前蒙你悦纳。就是希望这个神这个属灵的光哈，能够不断的来炼净他哈。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哈，他就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哈，这个整章都是在讲到耶稣基督，讲到他就是世界的光哈。因为他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就是神的话哈变成肉身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旨意、神的道成了肉身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在第八章里面哈，第八章的十二节哈，第八章的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你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哈，我们回来看那个第一章到第三章那里面，他一开始就有 touch 到这个主题哈。第一章第三节开始，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但是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为什么黑暗不接受光呢？那个后面就讲到说哈，因为人第三章的第十九节，第三章的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 二十节，凡是作恶的便恨光，便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是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就是讲到说那种属灵的光哈，那个有两种光，第一种光讲到那个外太空，那第二种另外一种光是讲到我们内太空，神要光照我们的内太空。那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成为世界的光哈，来光照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是脱离黑暗的权势，归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这个在保罗书信里面哈都有写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透过读神的话语的话哈，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和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光明之子，跟神在光明中行。那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有神的话语做中心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互相的来提醒，互相的光照，我们就一起活在神的光明当中。所以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教会就成为世上的光，来照亮这个四周围的那些黑暗的人。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一开始是神所创造的，然后这耶稣基督又差遣耶稣基督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得到生命的光。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活在光明的里面，是不是在光明中行？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讨论一下，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得到这个光，愿意在这个光中、光明中里面来行？你得到光了没有？其他的人，我这样刚刚这样谈那个圣经里面各方面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有一点先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下。
那圣经也说了，有光存在就没有黑暗，所以我倒认为，就算是个基督徒，可能也不总是生活在光照之下，有时候说不定也处于挣扎的时候。如果在的时候，像黑暗一个，也行在黑暗之中。
对，所以这个光是一直存在的，不是照了一次就没有再照了。所以我们也是要一直一直来就近光。所以在那个诗篇里面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可以看一节那个经文，在雅各书，我们要得到神的光照就是跟我们怎么样去读神的话，遵循神的话很有关系的你看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第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把它念完好了哈。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面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里讲到说神的话，我们刚刚那念诗篇十九篇的时候，神的律法能够使我的眼睛明亮，使我的心苏醒所以神的话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他这里不再用光，他是用镜子一面镜子一样，把我们内心里面的情况光照出来。那你刚刚提到，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是好像，并不是完全行在光明中这里面他的描述就很有意思，他雅各书他对基督徒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生活也观察得很透彻了。他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读经也祷告可是只是听到而没有去行道，就是说不肯让那个圣经的真理，用那个真理来显出我们的本来面目，来改变我们。他说他说看见对着镜子观看，然后看见走后看了以后就走了。他这里用的那个人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那个人的，我们的中文圣经没有翻不出来，那个人本身是男性的名字 所以他的意思说，就像男人对着镜子观看。那，你们看看那个男人看镜子跟女人照镜子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女人照镜子哈，如果她发现有一根白头发的话，她就马上会采取行动，会去处理，因为爱美是人天性嘛。那如果脸上有个雀斑，有什么东西，她也马上会去处理，马上有采取行动。但是男人哈就很不一样了。男人就不一样，当然现在爱漂亮的男人越来越多了，但是以前那个男人哈，他就是随便弄一弄。我常常就是要出去以前哈，随便照个镜子，然后要出去的时候，他就要把我拉回来。你这个后面这个头发还翘翘的，还没有弄好，就是没有像女人那么样的仔细，而且一看见你以后就马上有所行动。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描述说，有一些基督徒虽然是读神的话语，可是没有真正让神的话语来光照他，来改变他，用这种呀。所以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那如果你们成为基督徒的话哈，要让神的话语来继续光照你们的话哈，那个教会的肢体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但是没有过教会的肢体生活，没有透过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提醒的话，那你的很多的个性啊，很多这种黑暗的角落啊，都还不能够被显明出来。Okay, 所以这种信主以后过教会的肢体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互相的提醒。那你如果你的灵性要成长的话哈，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在教会里面互相提醒，互相建造。还有没有其他我们的问题？要不要坐进来一点？
喂，我有问题，那个眼睛
好，
现在看起来我看到那个现在基督徒的问题是说，我就让谁当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啊？
这里有几位还是慕道友？还有三位吧。
最大的问题在教会现在就是意思说，我们不可以当那么光荣的那个做光那么什么，意思说当基督徒都是经祷告，可是有时候我们还是欺骗的，对其他人还会欺骗，还会，所以我觉得没有意思。而且这个最大的问题在教会来说，好像现在我在那个什么大学里面的那个韩国人，现在韩国的问题一直说，不是全部的牧师在韩国很好的，发现很多问题了。因为在韩国当牧师以前很有名，现在这种牧师发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有什么办呢？怎样照顾我们的功能？怎样照顾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而且也不简单，如果你看到我做错事了，你说哎，弟弟，我觉得不好啊，我会发脾气的，当然，对不对？为什么你是谁来判我呢？这很多道理就是大家有时候我就嘴巴就扣不下来，就要点化地方，不是也有问题在那边呢、啊？明白我的。
对，有时候教会只讲爱了，但是没有真正针对那个实际的问题啊、哦，去面对那个真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让神来光照我们，是每天要去接受神的光照。分享，这是疑问，这是光的问题。在新约里面讲这个光哈、哦，讲的最多的就是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二三书啦。约翰一二三书也讲到说，我们要在光明当中相交哈、哦，就讲到这个肢体的生活，讲的最多是约翰一书哈、哦。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多了解的话哈，这个约翰一书里面是有讲到很多。像也许我们可以看一段哈、哦。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 第五节那里。那这里就是今天的我讲的主题，神是生命的光。这里一开始就讲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包给你们的信息。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成为基督徒，我们如果说是跟神相交的话哈，却还在黑暗里面行，我们就是说谎话了，不行真理了。那我们如果在光明当中行的话，如同神在光明当中行的话，就彼此相交，就是光跟光哈，都是很坦诚的，彼此都没有什么黑暗的，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对，所以教会里面如果你跟其他弟兄姊妹之间有什么疙瘩或者什么东西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在神的爱的里面解决的。Okay， 那当然我们，所以他下面就讲到说，那我们要这样做的话有没有可能呢？因为人都有罪性嘛，有没有可能一直都在光明当中相交呢？他下面就针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他说哈，如同神在光明当中相交，我们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讲到说是人是有罪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罪的话哈，对不起，如果说自己的没有罪的话就是自欺，但是如果我们当我们感到我们自己有罪，我们不够的话，我们人是有软弱，不可能好像像神一样在光明的里面相交。但是我们如果感到我们不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马上又进到那个光明的里面了。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呢，一个过程呢，不断的活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姊妹都活在光明当中的话哈，就成为教会一个很好的保护，教会很好的保护，那个黑暗的地方在教会里面就存不住，存不下来。所以我也可以再让你们参考一个另外一段经文哈，在撒迦利亚书哈就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撒迦利亚书 Zechariah 撒迦利亚书第二章哈，第二章是撒迦利亚书有很多讲到这个教会的意象哈，基督在一起教会的意象哈，这个第二章第一节那里有提到另外一个意象哈，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我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所谓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人的圣城呐。那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哈，有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那个就是讲到新约的教会了。所以这里的耶路撒冷，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是弟兄姊妹在一起这种情况哈。然后那个人手拿准绳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有多长，就这个教会能够范围能够到多大 ？OK， 我们总是希望教会里面人越多越好嘛。OK， 可是第三节就说哈，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个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那个人哈是很实际的，他要去看耶路撒冷有多宽有多长，这个教会到底能够容纳到多少，容纳多少人，能够哪些人可以进来，哪些人不能够进来。所以要那个城墙，那个城墙本身就有保护的作用，你不可能一个地方阿猫阿狗谁要进来都进来嘛，教会也必须要有一些保护嘛。可是那个天使去告诉那个少林说哈，说那个这个保护不是用人为的方法，耶和华要做他四围的火城。这里就讲到火哈，神好像烈火一样哈。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用神的真理，用神的爱来彼此相交的话，都活在神的光明当中的话哈，这个无形当中就是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很好的保护。活在圣洁的里面的时候，当弟兄姊妹都愿意活在这个圣洁的里面的时候，那个罪恶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同在，神就好像烈火，就好像光一样照的时候，那些人那些黑暗的地方就存不住了。那个这个就是才是真正的教会所需要的保护。所以用人的各样的方法说你不准来教会啦，什么人不准来教会，这个都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什么人都欢迎你来，但是教会这个对教会也是新这个很大的挑战。我们 教会里面本身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神的光够不够强烈到一个程度，能够照亮所有的黑暗，能够把那些黑暗统统显明出来。而且这个黑暗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教会就在这保护里面了。所以我们所谓有教会的复兴，所谓教会的复兴都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种过程，上帝完全彰显在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示威的火城。所以你看，像我们这一次的不管是这一次或者其他任何一次的夏令会、冬令会，我们什么人要来，我们不能够说谁要来我们说禁止他，我们甚至帮助他们，尽量想办法让他们都进来。那当然我们这个营会不是教会啦，那如果是每个礼拜都在一起教会，而且在那个教会在那个社区里面要显出一种好像是世上的光的那个角色的话，那我刚刚所讲的这个耶和华做我们示威的火城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了。我们是不是常常活在神的光明当中，然后跟弟兄姊妹相交的时候也是跟神相交，跟神同行。所以我们如果本身没有常常跟神有交通的话，从神那里领受神的光照的话，我们就不是在那个教会里面扮演那个发光的角色，反而是可能把那个黑暗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的读经灵修祷告的生活，这是一个基督徒最根本的最基本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明天早上我要讲到神是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活水。所以特别是约翰福音第七章请各位，如果你打算要来的话，约翰福音第七章讲到耶稣基督来的话，就是他从活水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特别如果你们能够先看一下的话，先看看想一想。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然后我们可以到那边去准备那个问题解答。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承认我们不断的需要你的光照，我们谢谢你，你是众光之父，你也照了你吩咐有光就有了光，你也照了大光跟小光来滋养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你是天天在看顾我们、光照我们、引领我们的神。主啊，愿你不断的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得到你话语的滋润，能够听到你慈爱的声音，能够活在你的光中，好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成为跟随耶稣基督，能够也成为世上的光，能够去照亮我们四周围的人。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催化剂，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把光带到什么地方，让不但我们人生的道路越走越光明，也能够让我们四周围的人也能够因着我们找到生命的光。主啊，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祝福我们在这里营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慕道友，也让我们在这里能够用你的话语来互相的勉励。主啊，尝到这种在光明里面彼此相交的那种很有福的光景。主啊，愿你继续引导带领我们这个营会。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感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